反共鋼琴革命紅遍全球，軍情五處再爆猛料。川普連贏兩州，打破紀錄，下戰書對決拜登。佛州禁16歲以下使用社群媒體，無論家長係咪同意。Google 精英弑妻案，華人圍觀，擠爆直播，空言再推遲出庭。日本議員關注王志安言論入籍日本耀王。大家好，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日礼拜五，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，我是林欣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请先听一下三高代借宝的客户反馈。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借宝的制作理念，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。三高代借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，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，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。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，提供身体治愈所需要的必要原料，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，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。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，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，症状明显改善，精神状态亦变好了。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。众多见证者反映，无论是高血糖、高血脂、高血压、高尿酸、痛风，定是慢性发炎，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。了解更多详情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。英国钢琴家布兰登·卡雅纳在伦敦车站被小粉红出征的事已经成重大国际事件。卡雅纳的视频至今已经累积超过600多万次观看和60000多条留言。不单止这些小粉红被一一起底，背景不简单，英国军情六处爆出钢琴事件中更大的猛料。而现在伦敦的这架钢琴已经成为反共钢琴红遍全球。请听报道。
在这段直播的短片中，在远处有一名身穿浅啡色大衣的短发女子一直观看现场的情况。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这个人就是被英国军情五处宣布的中国特务李晶区 Christine Lee。 她的公开身份是英国律师事务所拥有者，军情五处确定她是中共影响力间谍，专门从事中共政治干预活动。而她的人脉好深，遍及整个政治光谱，到达最高层。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中情局在1月召开会议，公开点名李晶区作为律师为中共政府进行政治干预。李晶区曾经捐出50万英镑渗透英国工党议员巴里加丁纳。不仅如此，李晶区还给他的仔在加丁纳办公室工作。为此，英国下议院议长正式发出警报。情报中说，李晶区是一个有影响力间谍，他在英国的根基更深，已经渗透到英国议会，他在那里的人脉最终遍及整个政治光谱，到达最高层，其中包括前首相文翠珊、前首相现任外相卡梅伦，还有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。情报显示，李晶区是中共统战部的一员，他曾经同习近平合影，他们渗透英国政坛的钱都是来自统战部。多名官员声称，李晶区参与了一项播种行动，中共已经看上了在各大党派内一批候选人，正在投资在地方培养他们要的政治人物。李晶区在伦敦北部有自己的律师办公室，亦是统战部办公室，专攻移民问题，包括同中国有关的庇护申请和工作签证。后来他成为大使馆的法律顾问，他之后成为北京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法律顾问。他曾经在其他组织推广中共和海外华人社区之间的联系。所以现在亦不难理解钢琴事件中的那几位小粉红的身份，个个都是李晶区手下的大外孙。现场那位红衣服戴帽的女子张宁，在中共驻英国的华人春晚、中秋、11等各种晚会做主持人，和政界名流的照片好多。她的履历就是一本标准大外孙的身份。有网友发帖显示，英国现任财政大臣侯俊伟曾经同她亲密合照， 而侯俊伟的妻子亦是中国人，在中国陕西出生，而侯俊伟又同前英国首相卡梅伦是同学，所以张玲亦被大家叫成英国版的芳芳。他们的轨迹都是混到高层政坛，可以看到中共的渗透各方面无孔不入，一翻出来就牵出一大串。英国钢琴事件之后，好多支持卡瓦纳对抗中共的各界人士纷纷到事发钢琴前打卡，社交媒体上好多人发帖愿明光归香港的原创，到这部钢琴前现场演唱，表达对卡瓦纳的支持。网友发帖话，小粉红离岸爱国到边度，边度就成为反共前哨，咁系中共大外孙冇预料到。伦敦火车站电梯旁边嘅钢琴地方，而家已经成为反共嘅聚集地，抗议中共嘅前线。好多人喺嗰度听到愿明光归香港，泪流满面。日本西太后餐厅而家成为各路反共嘅打卡之地，里外贴满反共标语。小粉红再亦唔敢前去寻衅滋事，而家全英国掀起咗反共热潮，下一站就是美国同加拿大，期待中。有人睇到短片，喺现场当宅地有声嘅琴声伴住年轻人嘅歌声响起时，真係令人激动，因为只有香港人能够深刻咁体会到佢哋失去自由家园嘅痛苦。佢哋正在用呢种方法话俾全世界知道佢哋失去嘅一切，仲希望仲未睇清中共嘅人能够听到佢哋嘅不屈嘅声音。网友 Inti 发帖话，这个钢琴而家开始变成反共钢琴。仲记得喺布兰登被小粉红骚扰时处理问题嘅一名英国女警，佢当时叫布兰登唔能够用歧视嘅字眼。好多网友都留言谴责女警唔系英国嘅警察，更似系中共嘅警察。有意思嘅系，仲系呢个车站，仲系呢部钢琴。有网友发帖显示，有两名英国警察执勤弹钢琴，警察弹得潇洒自如，弹完琴继续执勤。呢部钢琴已经享誉世界，估计仲有更多嘅高手喺路上。有网友俾呢部钢琴起咗个名，叫做灭共钢琴。本来系大特务带住大外孙，大概系到火车站为中共拍摄春晚节目嘅秘密团队，被曝光喺全世界人嘅面前。网友话：其他国家边个敢上春晚？边个上边个系中共特务，一定冇错。或者话边个上都令人联想英国钢琴嘅痛。春晚仲未开始就被水浸啦！
川普喺新罕布什尔州赢咗克里后，好多人已经预测川普同拜登会再次对决。而路透社易普索作嘅最新民调显示，川普领先现任总统拜登6%。请听报道。
路透社易普索在22号到24号对1250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全国性民调，结果显示川普以40%的支持率领先拜登的34%，其他受访者回答不确定或是另有所属。这项民调的抽样误差是3%。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赢得初选确实不一般，因为之前仲未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同时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和爱荷华州，所以川普打破了纪录，而且是以54.5%胜过海利的43.3%选票。由于新罕布什尔州属于温和派的州，党派意识较弱，所以右翼的人士较难胜出，所以新罕布什尔州对右翼候选人是很强的指路灯。咁表示川普亦受到咗温和派嘅支持，下一次竞选系喺2月24号南卡罗来纳州举行，而海利曾经任该州两届州长。不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已经呼吁海利退选，此前佢拒绝公开呼吁候选人退选，但佢而家表示新罕布什尔州嘅结果，选民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， 我哋需要团结喺我哋最终嘅提名人周围，亦就系川普。我哋需要确保击败拜登。而川普同海莉仲有一个巨大嘅分歧，咁就系对战争嘅态度。海莉一直警告美国必须为同共产中国嘅战争做好准备，而川普则一直谴责海莉系战争反子，并强调若果佢当选总统，佢会阻止战争，包括令俄乌战争立即停止。拜登上任之后，俄乌战争进入咗第三个年头，以哈战争亦睇唔到何时结束。中共对台湾一直表现出咄咄逼人嘅侵略性姿态。虽然两党目前都反共，但系以乜嘢方式对抗，却系考验。海莉主张美国需要采取强硬立场嚟对抗共产中国、俄罗斯同伊朗。佢警告话，如果美国唔援助乌克兰，普京将会继续入侵波兰等北约国家。这个观点好多保守派都支持，但是怎样做却好关键。而川普认为海莉不理智地追随鹰派，而鹰派的强硬立场和言论可能会导致局势升级和军事冲突失控，并令美国陷入灾难性的过度扩张。他表示，如果海莉当选总统，会将美国拖入另一场海外战争。据蒙茅斯大学和华盛顿邮报在1月23号公布的对潜在初选选民的民调，川普在外交政策上比海莉更受选民信任，支持率是 57% 对 32%， 川普领先优势巨大。近日川普在一则短片中提到自己将终结深层政府的十招，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发帖话，川普真敢讲，咁简直就系宣战书。因为咁样嘅宣战同咁样嘅川普，2024年大选将成为双方绝对都无法失败嘅选战。
佛州众议会25号通过一项法案，规定无论家长系咪允许，佛州16岁以下嘅孩子都不得使用社群媒体平台。请睇报道。
美联社报道。法案并未列明哪些平台将受影响，但包括了所有追踪用户活动、允许孩子上传内容并同他人交往，以及利用成瘾性功能导致过度或强迫使用的社交媒体。私人间发送消息的应用程式则不在这个限制里面。法案的提案人共和党众议员西罗伊斯表示，他们正利用孩子的成长，咁就系佢哋嘅商业模式。佢哋点解要咁样做呢？就系为咗令孩子离唔开平台，通过每次自动播放、点赞、推播通知，带嚟更多嘅刺激俾我哋嘅孩子。佛州嘅众议会以106-13票通过呢项法案，一啲民主党人亦加入共和党嘅支持阵营。支持者认为，社交媒体令孩子面临霸凌和侵犯风险，有可能导致他们忧郁、自尽和上瘾。 Meta 敦促众议会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案，例如需要家长允许才能够下载应用程式，亦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在联邦层级获得解决，而不是被不同的州立法自行规范。但将这个议题视为首要任务的共和党籍众议会议长雷纳表示，佛州这项法案应该能够经得起宪法检验，因为它主要是针对社交媒体令人上瘾的功能，而非它的内容。
接下来为你带来几个热门消息。
韩联社报道，在1月24号，一名南韩旅客入境中国沈阳的时候，被沈阳桃仙海关人员拦住，检查行李的时候，发现他行李中的一个笔记簿内附上的一个小地图上，将台湾标示成国家。海关人员质疑这名南韩旅客将台湾认为独立国家，敢违反一个中国，仲话西藏一带国境标示亦过度模糊，因此将姓郑的旅客扣留调查，在一个钟头之后才放行，但是笔记簿里面的地图被撕落来没收。就是因为小小的地图， 就能够扣留旅客呢件事听起嚟太奇怪啦。有人话，大家有冇觉得中共已经将每个中国人灌输到个个都好似小粉红，个个出门都能够咬人，你咁样做以后外国人边个会去，边个仲敢去呢？嗰个中国籍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引发关注同热议，原因是夫妻两人都是清华高材生毕业，亦都是谷歌的精英，在外界睇嚟，工作同生活如此优越的南嫌疑人陈立人，点解活生生咁用拳头将妻子打死，手段仲如此冷酷残忍？所以呢件案件在华人中反响好大。目前加州圣克拉拉县检方已经起诉嫌疑人陈立人，18号检方首次对他提审，但陈立人都以入院治疗为由，连续在18、19和24号缺席提审。在24号下午，陈立人本来应该会出庭，但他又没有出庭。据说本来陈立人已经出院入狱，但因事故又返回医院，就连法官都直接问辩方律师，为什么陈立人延迟不出庭，他三次缺席提审是否故意不出庭，所以法官要求26号一定开庭。目前女方家属亦正在加速从中国来美国，据女方家属说，都不敢跟她的父母讲太多，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情景一定会崩溃。这件案件在华人社区引起高度关注，24号本来要开庭，法庭现场聚集了非常多的华人，他们表示虽然案件和自己无关，但都非常关心案情，而网络开庭的网页亦被挤爆，持刀者根本无法连线。从目前陈立人两次缺席提审的表现来看，当庭认罪速战速决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太大，但鉴于这件案件情节严重，当庭释放的可能性应该很小。第三个消息是海外社交媒体洗版的黄志安事件。黄志安在贺龙夜夜show上对残障律师陈俊汉进行嘲讽之后，引发海外华人的愤怒，他亦被台湾移民署限制五年内不能入境台湾。之后黄志安又口出狂言，话自己将加入日本籍，以后睇下民进党仲敢唔敢阻挡佢入境。有网友话，咁听起嚟好似日本系你黄志安嘅后院，你想点就点。而家黄志安嘅呢把火烧到日本，神户市议员上田宽宏24号喺 X 平台表示，他收到很多朋友的信息，都是指控黄志安的发言。上田宽宏说，黄志安入籍日本的真实性不得而知，但身为政治人物，他全力支持尊重人权的台湾，将对此采取行动。网友说，现在很多日本人开始动起来，有很多人留言要去找当地的议员关注黄志安的事，如果日本开始调查他，比如你有没有前科和不良行为，那黄志安入日本籍就难讲了，讲不定只能偷渡美国。网友说，黄志安事件将臭名远播是发挥到极致了，那大家觉得黄志安想入日本籍会不会彻底告吹呢？
好了，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分享、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